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德国投降后的几周内，民众心底仇恨的爆发，先是导致了毫无节制的极端暴力，然后民众开始转向国家机构，要求伸张正义。如果老百姓对新政府有一定的信任，相信政府愿意进行彻底改革，把过去的通敌者清除出政府机关，将其逮捕法办，并严惩有罪者，他们就更愿意国家来为自己伸冤雪恨。受人尊敬的原抵抗运动成员在新政府中任职，这增强了民众寻求政府帮助的意愿。挪威、丹麦和法国迅速对警察队伍进行了清洗，这对恢复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也大有帮助。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老百姓被连年战火折腾得筋疲力尽，热切盼望恢复正常状态，不想看到暴力和冲突的延长，都愿意服从权威的领导。然而在南欧和东欧等地，重建对公共当局的信任尚需时日，猖獗暴力的减轻也是个更加长期渐进的过程。许多民兵、治安维持会员和前游击队员保留着手中的武器，不愿上交。有些人在政府宣布对复仇杀人行为予以大赦后，自愿交出了武器。但人们必须能够相信政府对战争罪犯和通敌者严惩不贷，暴力才会慢慢消退，或者被国家当局镇压下去。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中，对法西斯分子和伪政权支持者的官方清洗激烈而又严厉，但很快就成了确定是否忠于新统治者的专断手段。被视为最罪不可犯的人会遭到审判并处决，有时是公开处决。1946年在李家，大群的人虽然不像官方声称的有十万之众，观看了对七个德国人执行绞刑的过程。苏联军队开到后，通常会把有明显通敌行为的人就地枪决，比如1944年7月和8月在立陶宛就枪毙了1700人。然而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把人流放到苏联偏远艰苦的地方，去那里的劳改营做苦工，一般就死在那里。据估计，自1944年到1949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至少有50万人遭到驱逐，匈牙利逮捕了14万到20万人，都被送往苏联，其中大部分人关入了劳改营，大批被怀疑同情法西斯或从事反共活动的人，两者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类，遭到关押。到1948年，罗马尼亚的政治犯人数上升到25万，占全国人口的 2%。到了那个时候，实际的通敌行为与所谓阶级敌人的反革命行为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了。1945年秋，匈牙利一个小镇上的方济各会修士绍莱兹基什和约60名大多属于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团体的年轻人遭到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参与了一项谋杀苏军战士的法西斯阴谋。在通过严刑拷打逼出他们的供词后，基什和三个十几岁的青少年被处决，其他人被投入监狱或送去了苏联。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实践将法西斯主义定为最极端的反动，这意味着东欧的司法清洗难以做到系统推进，目标明确，因为那可能牵涉到不是共产党员的大部分老百姓。于是如同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发生的那样，清洗变成了确保人人在政治上俯首帖耳的专断手段。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也许因为稍稍流露一点政治上的主见，就会被不喜欢他的人污为法西斯分子。西欧的官方清洗不如苏联阵营的国家严厉，也达不到老百姓希望的程度。最大的通敌者比如挪威的维德昆、吉斯林、荷兰的安东米塞特、法国的皮埃尔、拉瓦尔等人被处以死刑，87岁高龄的贝当元帅减刑为终身监禁。清洗当然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大战刚刚结束时，西欧各地有几十万人被逮捕，以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的罪名受到审判。丹麦有4万人，挪威有 9.3 万人，荷兰有12万人，比利时更是高达 40.5 万人。但是， 大部分被定罪的人犯的罪都比较小，判的刑也比较轻，其中许多人提前获释，有的不久就得到了赦免，判死刑的情形较少，就连长期徒刑都不多。比如比利时逮捕的人中 80% 以上根本没有被起诉，只有241人被处决，其他被定罪的人大多只判了短期徒刑。在荷兰 4.4 万名被判有罪，很多是小罪的人中有40人被处决，585人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深入参与抓捕劳工、驱逐犹太人和打击抵抗运动的公务员和警察却得以轻易过关。法国的清洗相对严厉，当局调查了30万件左右的案子，就 12.5 万件提出了起诉，宣判了近7000项死刑判决，虽然大部分是缺席审判，即使如此也只有1500人被执行死刑，3.9 万人被判处了大多刑期较短的徒刑。1947年的大赦取消了大多数的刑罚，到1951年只剩下大约1500名最臭名昭著的战犯仍然在押。奥地利有约50万名纳粹党员，占该国成人人口的 14%， 还出了一些最大的纳粹战犯。然而这个国家却把自己描绘为德国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对为虎作伥的通敌者来说，奥地利无疑是全欧洲最安全的地方，只有30个战时罪犯被处死，他的邻国捷克处决了686人。奥地利的警察和法律部门中很多人被清洗出去。1945年在奥地利各部门就业的27万名纳粹党员中，有一半在1946年中期遭到解雇，不过许多人很快就得到了赦免，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法院做出了 1.36 万项徒刑判决，大部分是短期徒刑。1948年的大赦免去了 90% 轻罪罪犯的刑罚，让他们重新进入了社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赦免了罪行更严重的纳粹分子。随着战争日益成为过去的记忆，法院量刑也更加宽大，除了最为严重的案子，各地的重点均从惩罚与报复战时的犯罪转向了建立有效运作的政府。每个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国家都有人积极与占领当局合作，但是这样的人从来都为大多数人民所不齿，战后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在德国，希特勒长期以来深受拥护，他的政权推行的践踏欧洲和平、强兵独武的民族主义得到广泛支持，几百万名德国人加入了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许多人赞成德国国内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其他灭绝人性的残暴措施，而驻外的占领军官兵往往在德国人民的默许下，在被占领地区参与了残暴的令人发指的行为。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回到祖国后，最初的印象是德国人对他们自己时代中发生的事件有一种奇异的距离感，他们无法理解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难，于是除了每天的日常活动，别的一概不去想。德国是否还能在欧洲发挥积极作用，如何发挥，对这些问题1945年时谁也没有肯定的答案。要实现同盟国在1945年下波茨坦会议上提出的把德国重建为民主国家的目标，扫清德国的一切纳粹分子显然是第一步，但知易行难。一些主要的纳粹党人通过自杀逃脱了战后的命运，有的是在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际自杀的，有的是被盟军抓住后不久自杀的。那些人中有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希特勒的得力助手马丁·博尔曼，几十年后在离希特勒的柏林掩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骸。德意志劳工阵线狂热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还有令人畏之如虎的党卫军及警察头子海尼西·希姆莱，有些人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或镇守波兰西部瓦尔特高的魔王阿图尔·格赖泽尔，被交给了他们曾残酷迫害过的波兰人遭到处决。还有一些人途经西班牙秘密逃去了南美，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负责执行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的阿道夫·艾希曼。令人惊诧的是，这些人的逃亡往往是得到梵蒂冈内部渠道的帮助。但是同盟国还是抓住了纳粹政权的21名首脑人物，包括曾是希特勒指定接班人的赫尔曼·戈林、纳粹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安全警察头子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和曾任纳粹党副党魁1941年莫名其妙飞到苏格兰的鲁道夫·赫斯。很快将受到审判的主要战犯中也有军方领导人，包括威廉·凯特尔、德意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总参谋长埃里希·雷德尔、1943年前的海军总司令和卡尔·邓尼茨，他接替雷德尔担任海军司令。希特勒自杀后曾短暂担任帝国总统。对纳粹头子的罪行进行审判似乎非常简单，然而这是个法律上的雷区，因为1945到1946年在纽伦堡开庭一年，由来自四个占领国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确立的管辖权。丘吉尔建议抓到主要战犯后立即枪决，斯大林希望先审判再枪决，全欧洲的公共舆论都赞成及时裁决，但是美国坚持认为对犯人的指控必须有坚实的法律根据，以向世人特别是德国人民证明他们罪行确凿，而不是想当然的假设他们有罪。最终美国的意见得到了接受，受到指控的人中有12个人，包括戈林、里宾特洛甫、弗兰克、博尔曼缺席审判，凯特尔和约德尔被判处绞刑，戈林在行刑前自杀身亡，其余大部分人包括运气奇佳逃脱了绞索的阿尔贝特·施佩尔被判长期徒刑，纳粹党党卫军和盖世太保被宣布为犯罪组织。纽伦堡审判后，美国又在1946年到1949年间举行了12场审判，政府部委、军方、工业界、医学界、法律界和杀人如麻的安全警察特别行动队高层由185人被指控为战争期间各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协从犯，法庭判处了24人死刑，20人终身监禁，98人有期徒刑。当时及以后都有许多人批评纽伦堡审判是成王败寇式的审判，他们说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因为苏联人也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盟军对德累斯顿、汉堡和其他德国城市的轰炸也是战争罪。当然按照西方的司法标准，纽伦堡审判远非完美，但如果不将纳粹战犯付诸审判，就会成为文明世界眼中不可接受的缺失。事实上德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非常欣赏审理和判决的公平，大多数人赞成对冲锋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等组织做出集体指控。 70% 的人认为犯了战争罪的远远不止纽伦堡被告席上的那些人，人们普遍觉得别的纳粹党员和比较低层的领导人也该定罪。可是这里问题就来了，那些人是谁？他们的罪有多大？根据什么标准定罪？德国有800多万名纳粹党员，约占全国人口的 10%， 还有几千万人加入了纳粹党的各种附属组织，占领当局如何做到不仅区分他们眼中有罪的和无罪的人，还要分辨罪行的轻重？占领国很快认识到德国社会的去纳粹化不仅任务艰巨，而且完全不切实际。在西方国家占领的三个区中，至少在初期，美国人在去纳粹化方面最为坚决。不过西方盟国很快看到，占领当局的行政人员人少事多，又往往未经训练，根本无力处理德国人交上来的几百万份关于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组织牵连的调查表。调查表大多毫无价值，特别是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如实填写。到1945年底，拘留营已是人满为患，数千名国家机关的雇员被开除，但事实证明实现德国社会的彻底去纳粹化是不可能的。美国占领区才处理了160万份调查表，还有350万名已知的纳粹党员在等待甄别分类，而美国人打算1947年就撤离德国。英战区和法战区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英国军队在1945年春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在那里发现的可怕暴行令举世震惊，英国人审判并处决了犯下了暴行的一些人，还开除了约20万名德国人，其中许多是公务员，包括教师、警察和工业界的领导人物，但也有务农的人以及铁路和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可是财政破产的英国担负不起占领的巨额费用，于是对去纳粹化的重视远远落在了重建德国的紧迫需要之后。重建德国要靠德国人， 许多德国人有着极不光彩的过去，然而德国必须由德国人自己来管理。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很快也被迫采取了务实的政策，开始时的复仇性清洗不得不让位于实际需要。法占区的德国教师有四分之三在占领的头几周被解雇，但是1945年9月学校开学的时候又把他们全部雇了回来。法国人一共只处理了50万份调查表，期间表现出惊人的宽大，只有 1.8 万人受到了惩罚。法占区的大犯要犯只有13名，相比之下美占区有1654名。1946年初，西方盟国无奈认输，把去纳粹化的任务交给了德国人自己，建起了数百个地区法庭，法庭的工作人员都是德国人，由盟国统管。调查表仍在发放，但格式稍有改动，各类论罪也得到了保留，从大战犯到完全无罪。几乎每一个被送交法庭的人似乎都能找到某个品格无懈可击的人做证人，证明自己在纳粹时期没有做坏事。这类证词被戏称为保营证书，一指大牌洗衣剂的广告词洗白。整个去纳粹化进程逐渐沦为闹剧，各法庭名义上处理了600多万件案子，其中三分之二的被告人立即获得赦免，实际出庭的被告人至少十分之九仅定了小罪，大部分仅仅被定为同路人或干脆宣布无罪。这些法庭被恰当的称为同路人工厂，威信扫地，为百姓所唾弃。最后联邦德国政府于1951年底通过法律，大赦了数十万人，只惩罚了罪大恶极的犯人。与此同时，大部分原来被开除的公务员官复原职。去纳粹化的失败不仅反映出这种做法日益不得人心，显示德国人民广泛抗拒认为他们集体犯有纳粹罪的假设，也说明随着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需要做出务实调整以立行政。此外还反映了德国民众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多次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本意是好的，只不过是执行中出了问题。苏联占领区的去纳粹化比西方盟国更加严厉，数万人在劳改营，包括原来的纳粹集中营和苏联秘密警察的监狱中丧生，更多的人被送往苏联本土的劳改营。到1945年底，德国东区有50多万人被开除，对法官和律师、官员以及大学和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大规模清理。到1946年秋天，已有4万多名新教师上岗。1945年到1950年间，三分之二的法官和四分之三的小学教师换了新人，这些新教师和新官僚受的训练很少，其工作质量可想而知。但是即使在苏占区也不能无视实际情况，医生们哪怕其资格证书是纳粹政府颁发的，一般都继续行医，他们不像教师和官僚人员那么容易替换。在必要的情况下，意识形态问题也可以忽略不计。美国人偷偷地把几百名纳粹科学家送到美国参加火箭开发研究，苏联人对德国东部的原纳粹党员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此外，苏联毕竟不能把他的占领区完全毁掉，虽然苏联人通过大力摧毁德国工业来尽力达到这个目标，最终普通纳粹党员只要证明自己认识到了原先的错误，忠心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诲，相信一个由国家社会主义指导的全新社会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就可以过关。原来的纳粹党员转向了共产党。清洗能否采用别的方法呢？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都很难看到如何能够另择他法。在正在成型的苏联阵营里，清洗无疑是毫不留情的，是迫使人们在政治上服从的大棒。疾风骤雨式的清洗不仅是为了去除真正的战犯和通敌者，也是为了消灭反动派、颠覆分子、反苏势力。这个信息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大多数民众不是共产党员，更不亲苏，如果举行自由选举的话，他们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但是清洗明确地表现了新统治者的无情，在威逼恫吓之下，人们不得不从，虽然这种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做法野蛮残酷，但确实有效。在西欧，各方都对清洗不满意，许多人认为清洗太宽大，有的人则认为太严厉。但是 重建以共识为基础的社会需要团结整合，而不是无休止的指责和复仇造成的分裂。民众渴望惩罚过去压迫者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必须努力使之平息，不能让它毒化实现政治与社会重建的长期努力。激愤的情绪必须得到遏制，对正义的追求必须服从于政治，放眼未来必须先于彻底算清旧账，集体失忆是唯一的办法。许多有着黑暗过去的人得以寿终正寝，他们得到了宽大，尽管他们当年对他们的受害者毫不留情。西方对于法西斯同情者的相对宽容和那些人迅速重新融入社会的事实给苏联的宣传机器提供了口实，但是苏联红军中也有许多人犯下了严重的暴行，当然那被说成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随着冷战的开始，东西两方出于政治考虑都决定不再继续推行清洗，而是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东方的重点转为维护社会主义团结，西方则转为日益激烈的反对共产主义。在经历过非人待遇的受害者眼中，应有的惩罚远远没有实施，毒液远远没有清除，他们经受的痛苦是任什么都无法补偿的，他们不可能完全释然。时隔几十年，仍然有犯下了严重罪行的战犯被搜捕、揭发、送交审判，这说明二战后的清算是不完全的，尽管这种不完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欧洲从未完全摆脱战争年代中人性泯灭的变态罪行的阴影。